好，弟兄姐妹平安。好像又有好一阵子没有在台上了哈。其实也还好哈。Kitty 呢，她就是每三个月安排我一次讲道。上一次呢是4月份，那现在是7月份，那再过来呢应该就是10月份了哈。好，在正道之前，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你的话语就是道，让我们有道可听。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主，你洁净了孩子的口，孩子的心，让孩子能够传讲，照着真道来传讲真理。求你来引导孩子，让讲的人跟听的人都能够同得帮助。主，这时候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感谢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讲道。可能大家听了会觉得很奇怪哈，我不是就在讲道吗？怎么特别说今天要来讲道？可能呢，我们对这个讲道这个名词已经非常的熟悉哈。讲道就是传道人依照神的吩咐，然后在台上根据他对神话语的领受和启示向会众传讲信息，来喂养群羊。但是我今天呢是要特别来讲道这个字，所以呢是太初有道。这也是我们今年教会主题系列中其中一个讲题，我是被主定要来讲这个讲题了哈。那道这个字非常特别哈，出现在圣经中很多的地方，但是只有新约才有，旧约没有是耶稣来到世上以后才有的哈。那当然你打开旧约你会看到之前也被使用是不是，但是呢是被当作一般的意义来使用比如说里面有知道，对不对？一定有的，你找 Google 一下旧约里面一定有很多知道，知道的道道理或是道路，好像这些道它不像新约里面呢只单独一个字就有很特别的意义。那新约的道到底是什么意义呢道的希腊原文是 logos， logos 这是希腊字那最简单的理解呢这个字的意义就是字所以呢英文圣经就把它直接翻译叫 word，就是字嘛，对不对 ？Word， 但是呢，希腊文 logos 的含义呢，其实远远超过这个哈。它的意思可能是一个字，一段话，一个想法，一个 idea， 一个概念哈，或是对一件事情，或是对人的一个代表，或是整体的描述，所以呢，很多现代的公司呢，或是组织。他们会用一个图案来表示自己称那为 logos， 哇，这边有很多的 logos 那 logos 呢，就不只是要设计漂亮让人家注意最重要的呢是能够让看到的人对这个公司或者组织的文化或者特色能够产生印象。那这个意义呢，这个 logos 意义呢，是英文logos 它只是翻译 word 所无法表达出来的那我想到说，我们教会我们这一阵子呢，我们决定在这个 Panahia 那个转角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做一个电子看板让这个人来人往都可以看到我们教会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那里面有怎么样内容聚会的时间那当我们在讨论看板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教会的 logos，我们教会的 logos 是什么？现在大家可能慢慢已经有印象了因为很多细胞小组都开始在伤脑筋，要怎么在教会周年庆的时候呢，把我们表达出我们这个 logos 或是我们的主题那我们教会原来网站里面的 logos 呢，是沿用浸信年会它的 logos。我想呢，这可能是当初。设计网页的人呢，他的一种权衡之计，觉得这个纪念会有这个 logos， 我们就把它应用过来。但问题是，纪念会的 logos 呢，这几年呢，好像4年前他改了，对不对那我们要不要跟着改呢？ 那我们到底要用旧的还是用新的？哇，那结果呢？啊，新的、旧的都有人支持。那最后呢，我们没有办法，只好依照我们浸信会的精神，我们是会众制的，我们就由会众来投票。啊，结果怎么样？大家应该知道啊，旧的险胜哈，比新的哈稍微多一点点的票哈。但不管怎么样呢，啊，其实浸信会呢一向呢，我们是标榜会众制。啊，每个教会呢，它可以自行管理。我们不像长老会呢，他们是属于啊那一种长老制度，是一种阶层关系的啊。他们有所谓的啊这个中会、小会这样一层一层的关系哈。那浸联会呢，它事实上只是一种联谊，好像一个 fellowship 啊，它只是资源分享，每个教会都可以把资源分享出来的关系。那 logos 呢，其实我们不一定说啊浸联会这样，我们就一定要这样子，我们可以自行决定，我们是要采用浸联会的，还是我们要自行设计。好，那相对于英文圣经啊，它把 logos 呢翻译成 word， 哎，那中文圣经翻译什么？哎，翻译为道，道，哎，这个似乎呢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翻译哈。那我想到说，我们论理里面呢，我们记载着孔子啊跟他的弟子曾子哈，他中间的对话。那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啊，有没有听过“吾道一以贯之”？我想大家都很熟哈。意思是说，哎，他所讲的内容呢，可以用一个理念来贯通。那结果曾子怎么回答？啊，曾子回答说：“然，哎，这是文言文哈，然啊，意思是说，哎，是的，没有错 ，Yes, that's right。”啊，可是呢，当其他的门徒等他出来的时候呢，哎，问他他的理解到底是什么？他怎么说？他说：“孔子的道无非就是中恕而已啊，就是中还有恕而已哈。”那当然这个理解，如果说我们论理呢，我们有好好看过的话，就知道说不一定完全的正确啊，至少他没有表达，没有完全涵盖孔子的理念。好，那我们再回到圣经哈。那耶稣的道呢，其实跟孔子所说的道很像，都是用一个字来表达自己的理念，但是耶稣的道呢却远超过此啊，他不只是世上的理念，他更是天国的理念。他不是只是对当下知识的或是了解跟顿悟，他更是永恒的真理。他不是人的哲学或是思想，而是从神来的。那耶稣的道呢，他记载在福音书里面。那福音书里面呢，啊，记载了耶稣的教导和耶稣的一些作为。那耶稣的道也记载在啊使徒所写的一些书信里面。那这些使徒呢，他曾经近距离的聆听和观察耶稣的言论啊，他们看到耶稣的一些作为。那书信就是他们对耶稣的道他的领受和诠释。那上礼拜啊，我们的主题啊，洪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啊，他的主题呢就是道就是神的话。那洪牧师呢其实是要告诉大家啊，道就是圣经里面的经文，要明白这个道，要领受这个道，我们就得怎么样，要勤读圣经。可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Dan 啊带着我们所读的经文呢，哎，福音书一开始的这几节经文啊，可以让我们啊对道是什么可以来做进一步的思想。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哈。啊，首先啊，这个第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哇，原来呢，道它不只是经文啊，而是有位格的，位格啊，就像人有一个位格一样，而且呢，啊，这个位格呢，必须要跟神的位格不一样，啊，所以才可以说道与神同在。就像你不会说我与我自己同在，不会吧，哈？所以他们是不同的位格，才可以说道与神同在。那道呢，如果只是经文，我们顶多就是好好的来看它，领受它，甚至于把它背下来 啊，甚至你说，哎，就把它当个律法，哎，来走就好了。每天要做什么事情，打开圣经，看圣经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可是道如果是位格，那我们就不应该只是静态的阅读它，我们就看它增加一点知识，而是要以动态的方式来和它相处，能够来了解这道。那因为如此呢，啊，让一书啊，第一节一开始就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哇，因为道它不是只是死板板的经文而已啊，哦，它是可以听见，它可以看见，而且还怎么样，你伸手出来的话，哎，还可以用手来摸得到的。那第一节呢，啊，他还说啊，这个道太初就有了。太初，太初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太初到底是什么时候？那我不晓得大家记得不记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个起初跟创世纪的起初跟这里的太初是不是一样的？那我查考一下。哇，旧约它虽然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哈，那我们这个约翰福音呢，它是用希腊文写的，这不同的文字。可是呢，哎，有一件那个74希腊文的译本哈，就是把啊，就犹太人把旧约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哎，他在第一节他所用的太初，他所用的希腊字，跟这里约翰福音用希腊文所写的起初啊，哎，的太初啊，那个起初跟这边所写的起的太初呢，事实上是同样一个字的啊，同样一个字哈，啊。好，但是呢，第三节他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啊，因此呢，显然约翰福音的太初应该比创世纪里面的起初还要早，否则你不可能说，哎，一有的话就开始创造天地了哈。你不可能一出现就开始创天造地，那我们可以来合理的推论啊，创世纪的起初是代表怎么样？只是代表宇宙的开始。但是呢，我们这边所说的太初有道，这边的太初呢，却是永恒的起点啊。那以我们人的思维，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哪一个点。我想象说，哎，它到底是什么时候？但不管怎么样呢，从第一节我们还可以知道呢，在这一切一切什么都不存在，一切一切都开始的时候呢，啊，当有神的时候，道就有了，而且呢与神同在。好，然后呢，啊，第一节下半句呢紧接着说道就是神。哇，我们可能练的都很习惯了，说道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可以直接说，哎，好像就是这样子嘛哈。但是呢，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宣告啊，哈！特别后面我们知道呢，耶稣，哎，约翰所说的道其实就是耶稣。那如果道就是神，那耶稣就是神，啊，这是约翰在老年的时候他写约翰福音，四部福音书，约翰福音是最后写的哈。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所领受到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哈。因为呢，其他三卷书他都没有直接说出这种宣告，说，哎，耶稣就是神，只有福音书里，约翰福音里面说这个道就是神。那问题是怎么样？这里的道就是神，啊，希腊原文，神的面前，道就是神，他没有加上定冠词，所谓定冠词就是说我们英文就 THE 这神，啊，他没有加上定冠词。那这个就问题来了哈，这给一些圣经学者专家呢，哎，不同的诠释空间啊。如果说有加上定冠词 the God 这个神的话呢，毫无疑问的，哎，约翰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道和前面所说的神呢啊，他就是同一位神，这个道就是这一位神哈。但问题因为没有定冠词，他没有加上一个定冠词，希腊文跟英文一样有一个定冠词哈。那耶和华见证人呢，哎，就用这个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说啊，既然没有定冠词， 那这个道呢，就不是那位唯一的神，而他只是一个小神，啊，或是次神，啊，他不是那一位神，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他翻译的圣经，啊，他讲到说，啊，他讲到说话语，他把中文呢翻译成话语是个神，是个神，是一个神，啊，那英文版呢，啊，就是 the word what's a God，啊，那 God 前面呢，啊，他不但是 God， 用小写的 God。而且呢，在前面还加上一个不定冠词 A， 啊，是一个神，意思是说啊，这个道和前面的神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神，他只不过是一个 little god， 是一个小神而已啊。啊，他们甚至于认为啊，耶稣他只是神面前的一个天使长。那这样解经当然是错误的哈，啊。如果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从整本圣经的脉络，我们知道这种解经是错的哈，啊，那应该要怎么样解释？啊，这个道呢，其实还是这个独一的神，那为什么他没有加上定冠词？那是表示说，这个道和神虽然都是神，但是有不同的位格，不同的位格。啊，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哎，要这样的话，道才可以与神同在。哎，那这个观点呢，也就是我们所接受的三位一体神的神学观念哈。神只有一位，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那我知道呢，三位一体，哇，这个要跟人家，特别是传福音的时候，要跟人解释，实在是很难理解哈。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是圣经，你整本圣经查考下来的话，圣经所要传达给我们的理念。那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很清楚记住一句话。啊，有一个古教父啊，教父就是在啊前四世纪啊一些很好的神学家他们的一些理解。哎，他说过一句话，说如果你接受三位一体神，你会失去你的理性。哇，真的是，因为我们理性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可是呢，不接受三位一体神会怎么样？会失掉你的救恩。哇，那就是非常的严重的哈。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好，那第三节呢，依然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我就想起呢，我之前啊看过一个视频啊，就有关量子力学的哈，是现今呢啊最夯的一门科学哈。那去年诺贝尔奖金，哎，科学奖有三位呢，有三个得主，他们就是因为研究这个项目而得奖的。那这视频呢，啊，他先探讨一个很久以前就存在的一个问题，啊，到底光它是波 wave 哈，是波还是粒子？我不想你们觉得怎么样？光它是个波吗？或是一个粒子哈，啊？那不管你怎么想的啊，你想的可能都一半对，因为呢。啊，一两百年来呢，科学家就分成两派，啊，一派认为是波，那一派呢，因为怎么样？哎，实验发现呢，哎，连那个光呢有干涉的现象，啊，两个波在那边，就好像你水这边有个水波，这边一个水波，哎，两个在那个地方，哎，会有一种干涉的现象。可是另外一派呢，哎，认为是粒子，因为他们实验的时候呢，也发现说，哎，光。哎，有撞击的现象啊！他们用一些实验来证明说，哎，这个光也有撞击的现象。那这两派科学家呢，就僵持不下。那最后呢，哎，有人创造一个名词，叫做什么？就是量子，对不对哈？量子呢，既能够描述光它是一个波，也能够描述呢光它还是个粒子。但其实呢，啊，这是过去的学问了哈。啊，现今呢，其实更奇妙的话，这是什么呀？哎，他发现呢，量子呢有所谓量子差池，还有这个什么呀？量子缠绕。我不想大家听过哈，哎，你们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到网络上面去找看看哈。啊，这很复杂，我们就不在这边多讲了哈。可是呢，这个现象呢，啊，却推翻了我们原来所认知的一种因果关系。我们原来认为说有因才有。可是当他实验的时候呢，就发现呢，哎，好像果的改变也会让因也会改变，奇妙不奇妙？我是觉得很奇妙。那看了这个视频呢，啊，让我觉得呢， 人对神所创造的宇宙呢，我们实在是懂得不多了哈。就像视频里面所说的，当你越不懂就觉得懂，哇，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没有什么唯物主义嘛，反正就是这样子嘛。可是当你越懂的时候呢，你就越觉得不懂，你就越 humble， 你就说哇，原来我懂的实在是太少了。那我们常常讲科学，科学其实只是发现神所创造的一些理则，就好像我们说万有引力怎么来了，我们只是发现它而已啊，而不是发明啊。那科学其实只是利用神所创造的万物，而不是创造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电子车，那电子怎么来了啊？不是我们把它发明出来了，我们只是利用神所创造的，只是把它拿来利用而已啊。那当人类对这个宇宙的认识，也就是所谓的科学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呢，古人啊对这个宇宙呢就已经充满了惊叹啊。那这个呢，一首诗篇里面有一位3000年前的以色列人诗人，他写诗，他说：“我观看你手指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就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不晓得大家没有看过。好，这几天，昨天晚上天气不错，我早上起来5点多到外面去，星星还在哈。那这么多的星星，哇，我们的银河系只不过是这么浩大一个小小的这个星系而已啊。那太阳星系呢，只不过是银河体系里面一个又很小很小。很小里面的一个体系而已哦，那地球也不是太阳体系里面最大的行星。那我们人呢，我们是90亿人口里面，我们这么多，我们只不过是个渺小我们的。但这边不得不发出来说，我们算什么你竟眷顾我们，我们算什么你竟眷顾我们。好，那所以呢，当我们想到这些，科学越发达，人类对宇宙的事物越了解，我们应该更相信有一位造物主，而不是反其道而行，说啊，把这个呢就是迷信啊。但是偏偏就是很多人这样的认为。那所幸呢，我知道也有很多知名的科学家啊，包括一些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呢，他们也相信这位造物主。好，神创造这些。好，那第四节呢，他有讲到说，在它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什么叫做 生命呢？那科学家呢早就知道，把所有的东西划分成无生物，没有生命的，还有有生物。那什么叫无生物？就是没有生命的个体嘛，对不对哈？那有生命呢，当然就是有生命的个体，重点分别在一个生命，差别在生命，而不是在它的大小或是它的复杂性。那无生物呢，它只能够被动的改变，一个石头你可以把它雕刻雕刻成什么样子都可以。可是有生物呢，它可以自己改变或者成长生命啊。当我们进手术房的时候，特别是我几年前开一个大刀，哇，这么一划，结果我现在呢，这个洞已经不见了，因为已经慢慢的都缝合起来了哈。好，我们会自己改变，会成长。就像我常常举例子呢，Alice Springs， 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去看过啊，这个大石头哈 ，The Rock 哈，那个大石头呢，虽然是这么大，但是它是没有生命的，所以万古以来呢，它都不变。我相信你啊，过几天去看，跟你上几年前去看的话，还是一样的大小。可是呢，旁边那个小植物呢，很小，可是有生命。有一天，它可能会长成一个很大很大的树，啊，这也是让我们想，我们有没有生命，有没有基督徒的生命？生命的证据就是成长，啊，当我们说我们是老基督徒，或者美其名是成熟的基督徒，可是你跟你10年前到现在，你有没有什么改变？啊，如果有改变，就是生命，就像个小树一样；如果没有改变，种子你多大，就像这个石头一样，是没有生命的哈。那神将生命赋予所有的有生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植物或是 动物千百年来、千万年来生生不息，一直成长，而且还可以繁衍下一代。那其实呢，在有生物中呢，人最特别。你们有没有觉得人特别？因为为什么特别？因为圣经上说，人是依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做的，所以呢，哦，因为这样我们可以以对人的理解来理解神。啊，我们可以想到说，神，哎，他有手，他可以用手抚抱着你；他有脚，他有心；啊，他有眼睛，他有耳朵，他听得见。啊，这些呢，哎。为什么我们可以用这样来描述神呢？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所理解我们自己来理解这位神。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来做的，甚至于我们可以去体会到神的心、神的情绪，因为我们就是跟神一样。虽然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作为更是我们远远所不能及。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他不是像其他的动物一样啊，他只是给他生命啊，不止哦，哈，不止哈，他更将怎么样，把自己的气息吹到人的鼻孔里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也就是说，我们人跟其他的有生物呢，啊，不只是有生命，而且还有神的气息，气息是灵，啊，进入我们的心中，啊，进入我们的里面。但是很可惜，怎么样？这个生命在人犯罪以后，就像神所说的，你吃的那日必定死，所以我们没有了。我们死了以后呢，虽然我们还是跟其他的生物一样，我们有着生命，可是呢，失去了跟神沟通的能力。当你一个生命死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的。同样，当我们神在我们里面的气息所产生的那种灵呢死了，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有什么沟通。那所以人与神隔绝，直到怎么样？直到耶稣的来临，神的气息再度借着圣灵进入我们里面，我们才可以重新得到这个完整的生命。好，我们再看下去。好，到这里呢，我们应该明白，原来道呢，它不只是经文，而是有位格的。它是神，它创造万物，这么浩瀚的万的所有的天地，而且它是给我们生命的神。那这个道就是耶稣。所以我们要，如果我要接受这个道，哎，就不只是看圣经就好了哈。圣经很好，你可以常常看，好。但是呢，如果它既然是道，它就不只是圣经哈。我们不是只是看而已，增加我们的知识，而是要跟这个道，也就是耶稣，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那到底我们要如何做？好，我们来看哈。啊，首先呢是相信他。啊，这边第五节是怎么样？啊，这道里面的光照在这个人。因着罪而成为黑暗的世界呢，可是呢，哎，这个世界呢却不接受这个光，不接受，就不相信。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就是不接受。中午来教会，其实他们也不接受，因为他们要的是他们所要的那一种神。那来这边呢，他们是照着这样想，但是当花姐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呢，他们只好怎么样？就忧忧愁愁的走，或是快快乐乐的走，说哇，这个不是我所要的，我们不接受哈。然后这边好，那第二节到第八节说啊，说哎，啊，好，这边来哈，不晓得大家没有想过呢？这边第二节第八节，他讲到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为了做见证。是为那光做见证，要使众人借着他的而信。他不是那光，而是要为那光做见证。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要特别由施洗者约翰来做先锋，来做见证？而且呢，哎，四部福音书 都有记载的哦，四部都有记载啊、哦，是不是？你们翻看四部文明书，显然怎么样？这很重要，很重要。那这不得不让我们先来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很棒、很棒的人，啊，他充满了能力哦，哈，他到世上呢宣扬他的理念啊，想要实现他的理想，而且呢，他为世人做了很多很多的事的好事情哈、哦，可是呢，最后为嫉妒他的人所杀，他就成为烈士了哈、哦。那这个人呢，他生前呢，他是声称说他是神的儿子，是神差派他的来的。哇，如果有这样的人出现，你会相信吗？你会相信他吗？想一想，想一想再回答。好，我想可能还是有人会，会怎么讲？啊，就像穆罕默德，哎，伊斯兰教那个穆罕默德，啊，他声称他是神最后一个先知，哎，可是还是有很多人跟随一样。但其实我必须要说呢，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救赎人的罪。除了福音书所记载他的言论、他的作为，还有他所行的很多神迹以外呢，如果有一天有人这样做的话，你是不是一定要相信他？不一定的。但是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怎么样？因为有旧约先知的预言。如果你回去看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有很多很多耶稣将要来临的预言。那旧约先知呢，其中一个预言告诉我们说，看哪、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为你预备道路，在旷野有声音呼喊的说，预备主的道，修筑他的路。然后怎么样？哎，照着这个预言，耶稣约翰来了，而且呢做了这些旧约预言所说的啊这些事。好，所以我们要相信他，相信他。然后再来呢，是认识他，认识他。那这两节经文说，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所有人。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照的，啊，世界却不认识他。我们认识他吗？我们常常说因信称义，啊，或者更极端的说，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哇，太棒了哈！我只要在布道会说哇，我愿意，然后在面前来，再来照样过着我自己的生活，然后说哎，我已经可以得到天堂门票了哈。那我们可能把这个信呢当作上方宝剑或是上天堂的门票。那这理论呢，哎，可能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经文支持哦哈。但问题是怎么样？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真的信了吗？你是不是来教会你就真的信了？或是可以这样问说，我们真的得救了吗？不要这么有把握啊、哦！不要忘了保罗他自己都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连保罗都必须要努力面前了哈、哦。那真正的相信呢，会想认识他，那认识他以后才知道要相信他什么。哇，这很重要啊！我们常常说信，我们相信的到底是什么？啊，有一次呢，有一个爸爸来这边探亲，那我就把他邀到啊我的办公室，就跟他谈，到最后问他说：“你愿意相信吗？”他沉默了好久，最后问我说：“我不知道我要相信什么，那可能我前面没有想清楚，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相信的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可能只是像那些吃了五饼二鱼神迹的食物的这些群众，一直跟着耶稣，啊，因为他觉得说哇，这太棒了，啊，有食物可以吃，他们想要得到的好处。但是后面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他却不相信他，哎，这实在很讽刺哈。他们相信耶稣，他们说他们相信耶稣，但耶稣说他不相信他们。或是说我们可能像拜偶像世人一样，我们相信耶稣只是觉得哎，这个神比较灵，是不是？我们求了很多的偶像，拜这个拜这个没有用，结果有人介绍你说啊，这个耶稣很棒，哎，果然有效，哎，灵了，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这种观念？好，只因为说这个神比较灵，我们宁可相信有不相信其无啊。那或许我们可能只是习惯了这个团体，我来这边很棒啊，教会人都很好， 但我们不是真正的渴望想要了解这份信仰。约翰福音实际上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哎，认识神还有耶稣基督，哎，才是永生。我们很想要永生，我们说信了就有，可是这边又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神，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那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从他而生。好，这边十二节他讲到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视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什么叫接纳？接纳，接纳就是相信他，认识他。而且当你认识他以后，你还是相信他，而不是说当你相信他，可是知道说，哦，原来信仰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我必须要舍己，我必须要背着十字架跟着他，说我不要了，我宁愿礼拜天到外面去玩算了，我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来？啊！而是当你认识他以后，你还是愿意相信他。那十二节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人，这道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然后十三节说，啊，这些人不是从血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愿生的，而是从神生的。那是生到底什么生？生就是重生嘛，我们知道重生。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你的重生呢，不是从血生的哈。啊，不是从血生的，不是像尼哥底母他所说的说，哇，那我还要从母腹里面呢，进入母腹以后再生出来，不是这一种的，啊，不是从血生的，那也不是从情欲生的，啊，情欲呢，原文的意思是从你的 flesh， 从你的肉体里面，啊，你不是靠着你的肉体说，哇，我要重生，我要做出重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为你没有办法。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也不是从人的意愿生的，好，因为你没有办法靠着你来转变你的心念，说哇，我心态，我修行，我一直打坐怎么样就可以了，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重生他告诉我们说，是神借着圣灵给我们新生命，那这个呢不难，因为呢，只要你真正的相信他，每一个人你让你真正相信的话，你就必定可以得到。只是你有没有让这个重生的生命长大，你有没有天天与主连结，让你这个可以长大，可以结果子，还是任由他不连结然后变成枯干呢？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好，那我们来做结论啊。好，那道是什么？弟兄姐妹们，道是什么？是的，我们前面讲过，道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话，包括牧者借着圣灵根据圣经所传讲的道。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看圣经。好，我不知道圣经，我常常跟我们那个小组的组员讲说，圣经真好看啊，比金庸写的小说还要好看，只要你有没有好好去领受它。我们要常看圣经，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反复思想。那听讲道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思想，啊，要查考这道是与不是，啊，因为使徒行传记载说，哎，那地方的犹太人比帖撒罗尼迦人开明，热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但是呢，道它不只是白纸黑字，我们前面讲到说，它更是耶稣的本身。那我们要去相信他，要去认识他，并且借着圣灵活出我们重生的生命。那我不晓得，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有相信他吗？我们如果相信他，我们就照着他的命令而行。但是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却像创世纪啊，有一个生物所说的说，神岂是真说？我们就照我们自己原来，我们信了以后还是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行，我们没有照着神的命令去行。好，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说，台湾的红绿灯是参考而已啊，哎，你过红绿灯，绿灯你还是要看一看，看有没有人闯红灯过来，是不是哈？ 那我们有没有去认识他？认识他？好，或许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只是停留在我们所听到的，或是我们想要的。好，我们常常人常常接受一些资讯呢，是不是接受好的一些对的资讯，而是接受你想要的资讯？当我们讲说哇，神这恩典，我们讲哇，这神太棒了，他跟那个圣诞老公公一样，我们就是只听这个，还是我们真的要去了解，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可以去认识这个神，他是怎么样一个神？那还有呢？我们有没有活出重生的生命？重生的生命，我们有吗？还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还是照自己的价值观，外面的人怎么做，我们还是照样做，而不是重生就是另外一个生命。重生的生命会跟情义相争，跟我们原来旧有的生命相争。但是呢，我们是走回原来的路，还是靠着圣灵活出重生的生命？啊，当你愿意这样做的话，其实我必须要说，不是让你觉得很困难，说哎呀，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而是会让你觉得很自由。当你去做的时候，让你靠着圣灵去做的话，不管是在待人处事，不管是在各种方面，在家庭各种方面的话，其实是会让你很自由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真理必定使你得到自由。那我们前面提到说，孔子的弟子曾子说，孔子的道无非就是忠恕而已哈。那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跟耶稣相处，去体验和认识这道，我们可能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了，或是我们刚来，我们说、啊、教会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哎，哪一天派你来领会，你还是可以，哇，我们来领会很高兴的、啊，我们都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和这个道相处，去认识，去了解，说不定我们可能就像曾子一样，说神的道哎就是爱而已嘛，只不过就是爱嘛，对不对？我忘了神他也是公义的。或是我们可能知道说，我们认为说哎，耶稣是我们最自信的朋友，但是忘了哎，他也是至高至大的神，他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好不好？让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啊，你的道记载在圣经里面，白纸黑字，但是我们没有用心来体会它，或是我们只是去读它，我们没有借着这个道去认识你，我们也没有借着道去跟你相处，甚至于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把你放在我们的心中？好教我们跟你每时每刻都有所连结，好教我们生命能够成长，好教我们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主，我知道我们常常做不到，我们常常软弱，但是你告诉我们你的恩典够用。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孩子，让我们能够依靠你活出这个重生的生命，好教我们生命不只得到救赎，在世上更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求你这样引导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